2021年4月2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我是政治大龙猫。今天是连假的开始啊，但是居然有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来啊，实在是很让人五味杂陈。但是呢，今天大龙猫我嘞，主要还是要讲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跟国际观比较有关的问题啦。好，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跟美元霸权有关。也会提一下这个小罗斯福这个人。小罗斯福可以说是奠定近代美国伟大霸权的一个根基啊。从政治人物来说，是我觉得心中前五名强悍的家伙。多么多么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ro， 这里是政治大龙猫啊。那今天呢，有这个台铁的事故啊，多人非常多人死亡了，然后有非常多人受伤，是一个几乎是我的辈子以来听过最严重的一次台铁的这个交通意外事故啊。那这个就是这样子嘞。马上当然这个台湾内部或者说网民们就陷入一种攻击来攻击去的这种心态啦，就是说啊，你看都是某某党怎样怎样啊，哪个党还不用下台吗之类的。那另外一边就说这个论谁来都没有办法啊，有些人呢、啊、就是看不得国家，反正就是看不得国家出一些问题啊，出一些大事，这样跑来酸政府，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吵闹。那这件事情呢，我确实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好讲，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系统结构性问题啊，跟政党无关啊。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子的。那主要就是台湾人对于很多的小细节是非常不注重的，这一个恶习吧。所以就衍生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他这个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也一时没办课，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我也不是特别想讨论了。好，那今天的重点还是要来谈一下美元啊。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最近这个中国在跟伊朗还有一些中东国家在讨论说这个美元结算要开始可能使用一下人民币啊，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之后，在网络上一样就是发现了两种声音啊。一种是就是比较偏中国的或者所谓统派的人，就是说他要冲击美国啊，这个美国霸权啊，美元霸权要被怎样怎样打倒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边就是说笑你不敢啦，啊，这种没有信用垃圾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那炒什么炒啊，这样又是谁要用啊，没信用的东西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怎么说呢，一方前者齁、啊、对于他的这个取代美元的这个信心啊，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太过膨胀。但是后者对于美元霸权的这个战略地位的不理解也非常的令人啧舌称奇啊。今天这个美元霸权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中国人民币是一个怎么样的货币啊，什么居然妄想取代它，而是它迟早必须要针对它进行 attack， 这是战略的问题。所有美国所有今天我们能形容一个超级帝国，拿掉美元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它其实根基上来说就是背上它强大的军事能力还有这个金融美元霸权，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所以说你说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两个东西绝对就是 pillar 中的 pillar。 所以我发现这个整个台湾的乐听群众们对于金融霸权美元霸权这件事情的理解啊是蛮浅薄的，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花一集好好讲一下这个部分。那这个东西 从很多地方看来的资料啊，这个逐渐累积，就很难具体的举出一个单一的 source 让大家去参考。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王梦圆写的文章啊，之前讲过了。王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王，最常见的王，孟子的孟，源头的源，这个人，一个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已经着魔的台湾人啊，但我觉得他写的东西还是挺不错的，虽然很多东西不是很好看得懂。讲话也怪怪的，但这一部分呢，美元霸权的分析还是有些可以琢磨的地方。那可以看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会补充其他的部分加在一起。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首先，关键是在于说美元呐，是这个现代美国霸权的基础。那至于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要回到关于二战之后，当诺曼底登陆之后啊，基本上这个盟军的这个胜利态势已经基本上建立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上二战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1944年的7月，在新罕普夏州 （Hampshire, New Hampshire） 州啊，美国召集了44个同盟国的代表，在一个叫做 Bretton Woods 所谓的布列敦森林这样的一个地方。反正中文可能有点拗口，但大致上是这样。是大家在一个度假村的豪华饭店里开个会啊，来讨论就是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那这个代表美国的这个 White 呢，跟代表英国的凯恩斯啊，Keynes，凯恩斯真的是算是这个近代非常知名的人物啊。这两个人的角力，英国跟美国之间的角力就是最重要的关头了。那基本上，凯恩斯他是希望在战后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国际的货币储存，由全世界来共管。那美国的回答当然是 no 绝对不行。最后，这个 Bretton Woods 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就是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啦。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基本上，凯恩斯基本上是完全的看得到啊，这个美元作为货币对于英国的或者整个世界会有怎么样的缺陷？但是美国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当然是强制让他通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元一开始呢是挂钩黄金的，原本是这样子，也就是所谓的金本位制度啊，1两黄金35美元这个东西。那这个在中间过程当中呢，就是法国人啊，戴高乐曾经就是对美国人很不爽，希望对他进行兑换。把所有的美金啊换回黄金这件事情，中间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之后呢，美国当然其实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储存那么多，在这个大量兑换的情况下，美国基本上无法顺利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在1971年呢、他索性就毁掉了这个布列敦森林协议啊，就直接说好啦，今天开始呢，美元不挂钩了。那当然，这其他人就抗议了，并且在同一年啊，1971年12月重新签了一个协议啊，说啊，这个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个金本位啊，并且把它调整成38美元1两黄金啊。但实际上呢，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存银行根本没有停止这件事情啊，所以到1972年，大家就发现说，咦，其实美国也还是没有在遵守这个黄金本位、美元跟黄金本位的这个挂钩。他们就是一直在印钞票。那完了之后呢，在这一年，所以象征上是1971年，这个 Bretton Woods 这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本位制就停止了。那之后呢，就1970年啊，就成为通膨完全失控的那个10年。那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通膨这件事情呢？我们基本上就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假设美国今天就是他的这个联邦储存银行说，我要印钞票，我要增加我的货币的供给，为什么其他人也必须要跟着一起增加货币供给呢？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的美元货币供给增加，而你的货币并没有增加，在这样情况之下。可以想象的，一个供给增加，它的价格会掉，所以说你的货币就会升值。 一旦你的货币升值，就会影响你的出口额这样子。那美国是购买力最强大的地方，而其他国家主要的很大一部分裁员就是销到美国，由他们来购买。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是不跟着 in 的话，你就会面临着这个升值的压力，影响出口。所以你最后你必须得跟着 in。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你跟着 in 了之后啊，会发生通膨这个情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想，今天美国人印了美元之后，他在市面上让美元的流通量变多，为什么有人会需要买美元？原因就在于它是国币，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啊，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这个美元的需求，因为你必须用它来做结算，所以它印出来之后，它总有个方法可以把它消掉。可你国家里面的东西你印出来之后呢，人家不一定要理你啊，没人想要用你这个东西啊，那是你自己在用而已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需求是不会过高的。那你如果有一个东西供给上升呢，需求却又没有过高供提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会进行贬值啊，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啊。总之呢，它今天一印美元之后呢，你不印呢也是死啊，印了也是死啊，所以这就很麻烦啦。那第二个你不能不跟着印的情况是说啊，当美国美元今天如果说它增加了这个供给啊，让它的借款的利率降低啊，美国的很多金融机构们呢，就可以呢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去取得一大堆的美金的资本，然后再换成你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去炒你的股市啊，或是炒你的地皮啊之类的，然后把你的这个东西搞爆之后呢，他再收割你的，就把你的东西搞爆了，然后呢？再借由一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整治计划呀，或者是一些援助啊，来把你的所有东西都收割了一番。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在亚洲金融风暴也是特别明显。就说如果你今天不跟着他所行动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收割你的各种财物，你的金融体系是很容易被他搞烂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等于说拥有非常好的，只要今天美元的需求存在，它就可以一直这样使用。那这个需求又是奠基在大家都用美元来作为一个结算货币。那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呢，有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因素呢？其实呢，这个地方就不得不谈到哈。那首先，当然美国它在军事科技力量各种上面，在二战之后就增强，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件事情本身还不足以完全让美元成为一个完整，就是使用率最高、最高、极其高的一个东西。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于石油的部分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作于这个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那罗斯福呢，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国王有这个人的一些 connection，帮美国换来很大的石油啊。所以当时其实美国还是一个石油购入国，它有这个石油的需求。那随着这个他们的发展之后呢，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在军事上的合作啊，你知道中东的这个形势啊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如果有美国军事上的帮忙的话，那对于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发展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好处。这是军事与经济的结合啦。那在1951年的时候，他们签署了一个共同的防御条约。然后之后，美国就开始有这个军事训练站可以进入沙特阿拉伯，然后开始大量的售出一些武器。而在这样子这个石油危机发展之后啊，1974年的3月啊，OPEC 禁止了这个石油禁运这件事情。那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友谊延续，而且他们呢，跟 OPEC 啊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啊，就是 OPEC 同意所有石油的销售只用美元定价这样子，然后石油销售后如果有剩余的美元会购买美国国债啊，来提供这个美元的购买力支撑着它。那美国出错的代价是什么东西呢？美国必须要为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啊产生提供军事保护，提供武器，保护它的所有安全。包括来自以色列的这种安全的威胁，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军事跟经济的利益交换。那对沙利阿伯说，当然是一个无本生意哦，或者说只有赚。那美国在沙利阿伯这边虽然亏了一点，但是一旦他把石油这个全世界工业命脉的源头给掌握住，必须要用美元计价，那现在你就更可想而知，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商品的结算里面啊，都不需要使用美元。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元的需求被稳稳的给巩固了。那一旦这个东西巩固了之后呢，它就可以爱印钞票就印钞票，它一印你不跟着印，那你就会被割羊毛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件事情我们在 Q1，也就是08年的 Q1 跟这个2020年这个金融海啸，我们都看到了，这是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也正因为美国有这个无限开火权啊，所以它的经济其实才能够一直维持到现在啊。所以在这点我做一个小小补充啊，你很多人我像都会批评这个总统制啊，民主制度很烂。其实民主制度是另一码事啊，但是总统制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几乎没有成功的国家，大概就是只有美国了。反正很多人就会说，你看我们这个美国实施的民主制度啊，这个总统制怎么样子，我们台湾跟着他都表现很好啊。严格说起来哈，美国要不是靠了这个外挂印美元这个外挂，早就已经挂了不知道几次了。所以这个怎么说呢？美国是很好，但并不是民主制度好，而是这个割羊毛的实力厉害啊。所以我觉得是要分得清楚的，不能无限的扩张。所以各位啊，你要看这个美元呐、啊，你要知道说它是跟军事是完全紧密的结合，相辅相成。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美苏对抗这个二战之后，冷战时期之下最大的一个世界对抗，美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之所以解体，其实它是被经济拖垮。你说美国来一手这种，好像跟你来个军事竞争，实际上在军事太空上也都有各种竞争的情况之下，最后苏联呢、不慎坠入这个陷阱，那进入这个军备竞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输掉，拖垮他的经济整个解体。那这件事情呢，等一下我们也会在美中的这个对抗中再来再讨论一次。但是呢，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经济对抗上，军事对抗上有如此大的信心呢，就是在于它有美元啊，它的经济的这个后援根本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这是它非常大的武器。那所以在这个冷战结束，90年代结束的这个初期啊，美国当然是意气风发，是认为天下无敌啊，并且呢宣传自己的这个制度是人类最高的成就，世界的样板。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 Francis Fukuyama 的福山，他所写的一个论文叫做《The End of History》的历史的终结啊。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的事情是，人类的历史，这个政治制度到现在，大概就是冷战90年代冷战结束的时候啊，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演化到此结束了。美国的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最棒的政治制度了。他就这个整个文章大致上就是采取这个意思，非常有名的一句，一个指标性的里程碑啊，The End of History。那在开发中国家基本上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制度，美国要求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要对美国的资本是完全的开放，任由这些国际金主啊，那些 hedge fund 什么之类的要干嘛就干嘛。尤其是这些东欧国家刚从苏联的这个垮台的政权下解放出来，非常好用啊，所以呢，他们就听任啊这些美国银行啊、这些公司啊之类的，就是任由啊这些人啊，反正因为你必须要完全开放资本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他们原本的那些国营企业、国有产业啊，在这个自由开放的这个情况之下，被把美国人买走。那时候买的点是很低的啊，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就是一穷二白啊。但是事实上，这些美国人啊，这些国际公司啊，对于这种慢慢的把你的国有企业、一些实业做好，然后成长，这样赚取盈余再投资这件事也没什么兴趣啊。他其实呢，就他只是想捞一把。所以他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入这些企业之后呢，事实上是进行裁员哦，把有用的资产啊转手，就是用炒地皮的模式，他是在这个资产的转移过程当中啊，就迅速的累积财富啊。简单讲就是不干实业炒地皮啦，然后所有 节省成本，但也不顾这个盈利，这样子，这样来回来回来回。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样过程当中，这个国家的产业是不会发展的。所以在90年代中呢，如果你听取了美国建议，对国际资本越开放的啊，通常死得越惨，经济也会萎缩的非常快啊。所以这个俄国啊，跟匈牙利啊，都是俄罗斯，这时候已经不是苏联，就俄国啊，他们都非常惨。一直到2003年，俄国还有这个匈牙利在2010年后呢，才停止了这个企业让美国这样玩啊，重新的把非常多企业进行国有化。那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时候呢，我们又要再回到东南亚。那东南亚，尤其是，我们知道什么泰国，对不对？还有越南啊，这些地方啊，柬埔寨什么的，那他们其实跟这些东欧国家也是面临很类似的一样的情形啊。但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是对外开放。但是呢，他们还是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个民族企业啊，没有太过任意的让他们的各种企业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美国这个时候又利用了它这个金融霸权的另外一种特性来打击啊，也就是说，你这些企业想发展嘛，自然还是需要一些别人的投资啊，所以说他就向这些企业哈做这个美元的贷款。因为美国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国际货币，它有非常高的流动性，它利率也通常比较低，所以说如果这些国家哈跟美国的银行做这个美元贷款的这个行为的话，会比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货币对他们自己国家银行做贷款，可以拿到更多的这个利率，所以说。总言之，就是美国用便宜的成本嘛，其实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几乎无成本啊。不过都在印嘛，那总是用很低利的东西向这些国家放贷，看起来是好的，但你也知道这个有很多时候哈，这个做生意是不能如意许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国家在这个借了这个贷款之后呢，生意做得还不错哦，那就还算是好的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啊是没办法控制，当你今天借得太凶的时候啊。或是你的经营稍微的，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啊，那你就没有办法还出来了嘛。那一旦还不出来的时候，可就蛋疼了。而实际上，美国呢，在就算你的生意还好啊，我也是有方法来打击你的这些企业啊。就是在97年的时候，非常多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个美元债务啊。超出了一定的水准，超出了他们的外汇存底，所以就有这个对冲基金啊，跟他们后面啊，支持的这个财阀银行主啊，就开始要去攻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改革开放时期所衍生出，就是刚刚这些国家嘛，接受美国这个 the end of history 的概念所开放的一些金融商品，用非常大的杠杆啊，去放空这些货币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会瞬间掉价，而它掉价之后呢，那些美元的贷款啊，银行就拒绝 rollover，就是 rollover 就是一种透过一定的行为、一定的这个 financial 上的手续，把你的债务做一个延期的过程。其实你还是欠钱，但是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之下容许你把这个时间再展延，但是呢。美国银行啊，在这个时候也拒绝帮他们做这些 rollover 的动作。那两相一比对啊，你不能 rollover，就会有人要倒。倒了后呢，你这个信心下降，你的货币又会再做的掉的更低，啪啪啪啪啪，你的货币基本上可以在几个礼拜内就贬值超过一半。那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洲金融风暴啊，其实就是一个美国收割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今天呢，你泰国就是首先被泰铢被狙击，然后之后一堆国家就被。敲爆了这样子，那你的各种东西就倒啦，该倒的就倒了这样子。那倒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倒完之后呢，美国哦又会在你倒得快哭的时候啊，在最后的关头，再收割你，再收割你一次，就刚刚狙击你放空你只是小赚一笔，那 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关键的事情是，当你今天呢，就手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来对抗的时候呢，你必须还是向美国这种大国家来求助。所以在97年的那个时候呢，像是泰国啊、印尼啊这些，还有南韩啊这些国家嘛，就是基本上他们也不太敢违背美国啊。就是只能在继续在这个国际的这个金融体制之下来玩这样子，因为你有些人会想问啊，这个是王梦圆提到的，就说你在你这些国家的企业，如果说你就欠债了，对不对？那你就宣布自己破产，破产就是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你就两手一摊啊，我就是一条命，要不然拿去这样子。可其实呢，实际实务上来说，国际间对于这种国产企业这种破产的法律哦，是规范是没有那么严密的，所以一个付不出钱来的一个债务国啊，理论上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怎么善后，对不对？这个理论上，因为我们是这在我的国家嘛，我的国家发生这件事情，我要这样子，我说破产了就哎不赔了，这样没事了，这样就像美国银行倒账的意思，理论上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但实际上呢，你如果这样子搞的话呢，美国一不爽，可以把你踢出这个国际金融体系啊，就是说给你封锁啊，或者说禁运啊，像伊朗啊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说美国最近对伊朗这些制裁啊，可以让你连进出口都会出现大麻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根本也不太敢那个恶搞这样。所以事实上，在97年的时候，除了像北韩这种国家，啪的把你踢走，那反北韩跟美国本来就是对着干。那其他这些泰国、印尼啊、南韩啊这些乖乖国家，还是得要按照美国这个，就你不能乱宣布破产啊。那一旦呢，在这样情况下，你只能向这个国际货币组织啊进行求援啊。就国际的货币组织就慢慢处理啊，一直拖啊，等到这些国家的所有的紧急的手段啊，所有能打的牌全部打完之后呢，到他们如果当天没有拿到钱的话，就会被依约踢出这个国际金融贸易网络的那一天之后呢，这个国际货币组织才翻出它的底牌啊，就是你们必须要对美国的资本完全的开放。刚刚只说嘛，就是这些东南亚国家或者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在对美国开放的时候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啊，但是呢，现在就翻出来了，你必须要完全的开放，什么东西美国人都可以买。好啦，那你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破产的烂货，是，本来就不是很值钱的。那美国人就给你全部买走了，当做是救你啊。其实你会被搞爆是美国人弄，那他再把你这些东西全部买走啊，当做是你的救赎。那这下好了，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全部买回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哈，都是一些当地国家原本最重视的一些实业啊。其实说实话，他们就产业的经营或是进程上来说，在这整个操作里面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其实主要是被金融狙击这件事情所影响。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是一种金融性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真正发展上有什么问题。所以，它虽然在那个时间点上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但是稍微重整一下，一会儿之后他们的股价就会恢复正常。就靠着这些国民，尤其是东南亚或东亚人，就是特别的努力，是不是？所以好好干，就让这些企业恢复正轨之后，他们的股价那个翻了数十倍，全部由美国人收割啊！这就是美国人割羊毛最厉害的一招了。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元霸权是多么厉害了。实物上来说，美国的这种超级霸权啊，这个金融与军事的结合啊，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首次出现这样子疯狂的一个帝国。而，这中间所有关键确实就是美元了。那军事的对抗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用说的，因为它的美元霸权很多时候是由军事来维持。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第一次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当时这个海山就是入侵科威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完了之后呢，美国呢就是以一些那种安理会啊、一些光明正大说它有毁灭性武器啊什么之类的，就要去攻打伊拉克，应该是，我想一想哦，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二次啊，sorry，应该是第二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反正大家就是打着这个反恐嘛，还有一些这种生化武器之类的， 那就出兵了伊拉克这样子。那其实这件事情事后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在伊拉克这么多年，其实并没有找到什么毁灭性的武器或是生化武器。那事实上也有人说，恰恰好就是因为美国知道这个伊拉克没有，他才敢派这个陆军的地面行动大举的进入啊。但他这个军事行动的目的到底什么呢？其实是为了美元呐、啊，绝对是为了美元。因为在2001年12月的时候啊，就宣布，伊拉克宣布2002年要以欧元为储备货币啊，来进行这个石油的结算。所以马上美国在2002年1月29号就出兵伊拉克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第二次伯湾战争。但是呢，总之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为了要搞定伊拉克他的这个出兵。如果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呢，当美国在搞定把这个伊拉克的战争都全部结束之后的隔个月啊，并不是急着去看一下有什么核子武器啊或什么之类的，而第一件美国政府在那边所做的事情是把这个计价的工具啊从欧元再马上调整回美元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整个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美元。那从我们刚刚这一系列故事来说，你也知道美元关于美国收割别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在危机的时候，两次金融危机，可以进行印钞票来，调节这个国内的问题啊。那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收割别人，这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哦。从这个美国的角度来说啊。啊，所以说这真的是很有趣啊，因为，反正美国印钞票，我反正我，哎，我也美国根本不需要你其他国家的垃圾货币啊，所以你别的央行呢也得跟着印钞票，但是你这些钞票，你别的国家的这些钞票没有用，只能留在你自己的国内憧憬的物价，也就是说，美国印钞票，理论上美元应该要跌价，要有通膨发生，可是这个通膨呢？就是由全世界的人一起吸收了，尤其是你是财务越弱的这个国家，你的通膨对你的打击就越大。那一旦你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啊，美元就会主动出击去收割你，这太有趣了，太有趣了。那这个王梦圆这边就讲了，他说凯恩斯啊，作为这个一代大师、经济大师，完全预见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无耻程度啊。以为一纸协定就可以把美国人绑住啊，结果等到美国这个金融霸权稳固之后，就片面的，丢弃原本的义务啊，随意的撒钱，随意的印钞票，啊，他说这套句台湾人爱用的话，就是美国国库直通啊，其他国家的国库啊，爱抢钱就抢钱这样子。好，那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苏联跟美国在经济上被军事拖垮这件事情啊，其实接下来我要再播一段片，这段是在这个陈文茜的节目里，叫做什么《文茜的世界周报》的2021年3月27号的这一集提到的。那我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首先就是，其实我这个《文茜世界周报》出来很久了。那以前就是，反正就是陈文茜讲那些奇奇怪怪的话，然后做一些这个叫什么啊，就是一些剪辑什么这些，搞得之后好像自己很有水准啊，这些非常国际化的节目。但我说一句话，我以前看这么到可能搞不好快10年了，我在想。其实真的是还蛮不舒服的，我觉得陈文茜很多这个论点都莫名其妙，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个整个节目的内容水平啊，我其实也觉得蛮差的，就主打国际观，但实际上看跟没看是一样的，也都没有讲到点上。所以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陈文茜大家觉得她是一个才女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印象，我是不太能接受。但我也不觉得她是无脑的人啊，或者怎么样，只是实在不觉得这个节目。但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被那个某台就是被裁撤之后，被沦落到 TVBS 之后呢，他的这个节目形态有点改变了，会邀请其他来宾来上去讲。那大来宾里面有非常多傻逼人物啊，就是那种讲一些头头是道、自以为厉害，尤其是一些跟张亚中一样练政治的，哈，我觉得很好笑。但是他这一集呢，请到了这个汤明哲，台大管院的，我也不知道算怎么样的一号人物了，好像对于这个策略分析特别厉害啊。很多那个喜欢从事顾问业的人都特别爱上他的课，被他电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你也可以觉得顾问业不怎么样，但我觉得基本上呢， 他这个好像也当到台大副校长，反正他这个人水平怎么样，我具体不清楚。从他的履历来说，他是 MIT 毕业，并在 UFC 拿到教职，这点还算是比较不简单。那从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节目上发汤明哲啊，讲了一些非常有道理的话，让我觉得这个人脑袋非常的清晰，所以之后应该会多去关注他的言论。我也就是鼓励听众们啊，就是如果之后有遇到汤明哲的一些东西，可以给予更多的这个关注。那这里要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汤明哲在跟这个节目上讲的时候呢，跟胡志强在有一个地方上，有点出入啊。汤明哲用非常精准的指出这个美元霸权的重要性，而胡志强当场就同意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显示说，即便像胡志强这种人，他们在讨论很多问题上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忽略这个美元霸权的重要性。好，我们来听一下。
一场美中竞赛里头，看起来跟美苏完全不一样，跟冷战完全不同。你做一个预言，谁会是赢家？
我认为这个冷战是已经开始。那开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陆扩张它的军力。如果想想看，苏联在50年前、60年前没有军力的话，没有核子武器，美国会鸟它吗？不会的，不会去跟它做竞争的。那是因为中国有了武力了之后，大家说你又有钱又有武力，那我就要担心这个事情了。所以整个事情的反转呢，是中国这几年来武力的扩充。那美国队为什么要做军事呢？大家说你不晓得对手是谁，他没有对手，他的目的是保住美元。当你有了军事力量之后，你在全世界就可以保证美元是一个唯一的。
好，所以我们这里听到了非常关键。汤明哲认为啊，美国最重要的事情，军事就是保住美元。那这截至目前到我们刚刚所有的这一集的分析，都是这件事情，这两个东西双元，美军的军事力量跟美元的双元的这个互相竞赛配合的威力，这样子。
的货币，当我变成唯一的货币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花几分钱印一张纸，说这叫100美元。
OK，
你就必须要去用，因为所以说我一年我花9000亿美金来维持我的军事力量，当然有道理喽。
所以我们外行人以为说，这是美中军事竞赛，是美元的竞赛，是不是？
有一天会变成人民币跟美元的竞赛。如果真的变成人民币跟美元的竞赛的话，那美国人就会有别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币和中国。所以这个冷战是开始了，
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
只是他不用把它跟旧冷战比较，它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你看，美国每年花9000亿，要1兆美金做它的国防预算，中国大陆才2000亿美金。那我在亚洲，我就增加了1000亿美金，那你也增加1000亿美金，可是1000亿美金对中国的 GNP 而言，比例比美国要高太多了。那美国加1000亿没有什么，1%都不到啊。所以在这个在如果再跑个10年，你说会怎么样？
你说会怎么样？你意思是什么？
再过10年的话，如果大陆中计的话，它经济就会被拖下去了。
如果大陆
美国的经济被拖，
美国经济不会怎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还有美元嘛？你各个国家，你中国大陆你也在贡献美元呢、啊。
我帮他。
好，所以就是这件事情，你刚刚听到胡志强了。我们用单纯想象说啊，你美国好像经济已经快不行了啊，所以你要是再加个1000万美元，你也要被拖垮了。胡志强一开始是这样讲，可是汤明哲这边就讲，没有，不用怕，我不会被拖垮，我印美元就好了。那胡志强也同意了，这就是关键啊。所以其实当时这个美苏的这个战争也是如此啊，苏联从根本上是不可能跟美国做军事上的竞争，为什么？因为美国有美元这个底气存在啊，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啊。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把听陈文茜讲完好了。
汤明哲叫他做一个整理，如果我错，更正我。我知道他是什么，因为我以前在台大跟他开课，他是聪明的不得了的人，所以我们一般人了解他的话需要一点时间。他的意思是说，其实美国花那么多军事预算，不是针对你中国，是我为了要确保我的美元，我美元早就不值这个钱了。我乱印钞票就几张纸给你，你为什么大家信我？就是我的军事力量。所以我用这么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实换来的经济上头，我因此可以一直印钞票，然后你们不得不外汇存底都是美元，美元永远都是世界货币，从1971年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价值，到今天还可以维持这个价值，就是靠我每一年这些军事预算。结果你中国以为我是跟你竞争，哎，你到亚太地区，你增加1000亿，我也增加1000亿，你就中国就中计，你中计。为什么？因为你中国增加的比例，在你这些国家里头，你的科研，你的很多东西就会拖垮。然后呢，美国其实它的比例就变成很少，最后就中国输掉。这是你的说法。
这个是苏联的，他们对苏联的策略就一样的策略。
哎，来，这个我们你看经济学家就会有不同看法，这样。
好，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我觉得挺有趣的。反正总之，汤明哲这个人脑袋是非常非常清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怎么说呢？但很多人都会说什么美国的邪恶，美元霸权太邪恶，什么之类的。我自己倒不是这么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对美国就是佩服这两个字而已。就是现在有一种情绪，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东亚人、黄种人被白种人打压，你知道，或是你知道，反正各个方面了，白人就是有一种优越感嘛。我觉得你很难否认这件事情。可是呢，在我跟这么些人国家互动里面，我觉得像什么英国人啊、德国人啊，我妈都不服。但美国人，我真是服得透透底底的。美国人就是屌。美国人真的厉害，我实际上在美国生活过后啊，这对美国的很多东西是很佩服。虽然说，
就如你也所知，好像美国很多人是智障，或者这个生活各种不合理。就你看来在核心中的关键，美国人设计出这套这个搜刮世界的一个方法，对抗的手段，军事力量，这些所有东西，哇，你实在是很难不佩服这个国家是非常厉害的，搞出这些东西。所以我一定程度上我是很钦佩美国人啊，一定程度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去仔细想想，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哦、就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实际上呢，美元霸权的这个东西，整个系统是小罗斯福所设计出来的。小罗斯福在当时这个战争时期，也就是他们去建立这个布列登森林体系的时候，其实根本已经考虑到未来的所有情况。哦，这个小罗斯福的成就啊，是基于非常高的这个战略智慧跟政治手腕，而且他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政治哲学基础。那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虽然小罗斯福这个人啊，是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所谓美式民主的人。小罗斯福他设定的这些目标，尤其是这个军事美元的这个战略结合、策略结合，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而他实际上呢，是为了要达到这个霸权跟国家利益的地位啊，他有意的引导整个美国民众从本来不支持的这个方向，到最后他们所支持的东西。就比如说呢，这个在美国国内啊，本来种族主义是比较严重的。你看在二战前，其实你看黑人就知道了，美国在当时绝对还是有这个种族主义，所以一定程度上，美国人其实对纳粹是有点同情的，因为纳粹也是基于一种种族主义所出发的一个不理性的爆发这样子。所以说呢，在小罗斯福也是在1941年，就当时，二战爆发之后，美国人是不想打二战的一开始。可是小罗斯福在1941年，就是借由对日本的禁运这个动作，迫使日本，必须要主动挑起战争。因为他在这个中南半岛对日本的这个封锁，各种资源的封锁，以至于日本最后不得不向美国挑战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是故意要跟美国开战，美国故意要跟日本开战。那在1943年呢，小罗斯福啊，为了要遏制这个西欧这些人有可能在战后有复兴挑战美国霸权，又故意从中作梗，让盟军在意大利这边吃瘪。那当然美国必须要付出数以千计的这个额外伤亡，但是在他的这个算盘里面，几千个美国人，你不要说几千个，几万个美国人，奠定未来40年到现在70年3亿美国人在爽，他觉得这是一个划算的算盘。所以这很恐怖啊，一定程度上。这些东西都是小罗斯福在违背当时的民意刻意所做出来的事情。也就是说目前呢、啊、他其实对于现在我们所讲述的这些英美民主理论呢、啊、是不认同。这些当代我们所知道的英美的民主理论呢、啊、说的事情是说呢，总而言之啊，我们就是要直接的民选。政治人物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最大的反映民意，对不对？他并不是只是他我们他的一切的作为只是人民的代言人，一个 delegate。所以他要尽最大化程度的去把他那个区域的选民的东西去表现出来。但是小罗斯福不是这样子，他还是一种托管式代表，他是你信任我，你把你的权力给我，由我来做决定，而不是依照你的想法来做决定的这样的思考。其实这种思考逻辑是在早期的英国，就是在18世纪、19世纪初的英国，跟一开始美国建国的前100年都还是如此。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在美国建国的前100年，那个时候的这种通讯科技啊、传输根本不发达。那美国这么大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所有事情让啊回去看看民意如何？不可能。所以他是必须要是进入这种托管式的这个方式。所以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施行其实还是一个寡头在位的少数人，是一个精英集团说了就算。所以他们当然这个制度上一开始的设计并不是有意义的、有意识的要做行这种托管式的精英式代表制的这种政治执行，但是实际面就是如此。就是由寡头一群人、一群精英来决定。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做，那确保他们的这个上升啊。
那在19世纪末呢20世纪初的时候，什么报纸、电报、电话各种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人们表达意见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广阔了之后呢，嗯，你就会开始发现这个资本主义啊跟这个民粹媒体开始有所结合。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无能，他就很有可能会轻易的被资本家给笼络啊，反正拿钱就是爽嘛。那资本家掌握媒体又可以去洗舆论来制造这些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在一个不良好的民主国家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节制的手段的话，资本家跟政治家跟媒体的结合是非常常见的。那美国现在是这样，台湾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哦，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们这边乱搞了一通之后就引发了大萧条。所以实务上来说呢，这个有个叫做 Lippman 的人，他在也是读 Harvard 这样，那他基本上他的这个政治理论就是反对这件事情，他反对这种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治。而实际上小罗斯福呢就是按照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建立的这个美国美元霸权，哦，所以他所讲求的是什么，他讲求的事情就是说啊，他的就是我们他的这个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这样子，群众啊总是非理性，啊，新闻也总是过度简化的，而在这样简化的新闻制度下，我们这个大众传播的媒体啊会进一步的减少这个社会智商集体智商。所以美式的这个民主制度本来设计来是要来压迫底层民众，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你的这个施政好坏呢是应该要以民生的结果来判断，我给你这个权利去压迫底层的民众，但是你不能以压迫为乐，你要以大众的民生结果来判断这个的好坏。所以说原本的这种英美民主制度是假设人民的素质很高，但是在刚刚说的新闻过度简化群众不理性的这种前提之下，极端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人民就会被极化，而极化社会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腐败跟瘫痪。这是 Lippman 在1970年代就提出来的，哦，不对不对，甚至更早啊，在1920年代啊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哲学基础，哦，这小罗斯福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之上。其实再讲一个再更简单的例子，小罗斯福做了四届美国总统，这如果你从民主制度的角度来说，这已经完全违反了这个民主了，怎么说，因为美国两任连任是规定的，但他当时就是找一些借口直接要让他再集权，所以说你现在如果看习近平你会说他想称帝，就当时你我就说你要是用同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得说小罗斯福想称帝，但是不是了，这东西不一定是了，我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但显然小罗斯福他所做的这个成就啊并不是为了他的个人，他确实奠定了美国的伟大这样子，哦，所以小罗斯福设计好了这些美国战后所有金融体系军事体系的这个套路，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元霸权，继续的收割全世界啊。那一定程度上中国是不能不对这个霸权进行挑战的，因为一旦你一天不挑战你就只有被收割的份。所以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听了刚刚这些分析，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你不要，你可以骂人民币是垃圾货币没有问题，你觉得它是中国政府没信用没人想用，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人民币不开放自由兑换这件事情你不可以说它是垃圾，它是怎么样耍流氓，不是的，耍流氓的是美国，而人民币中共政府正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才不让你开放，你不能捣鼓为因啊，这样子。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未来这几年呢，针对这个问题之上，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考虑这个所谓什么石油开放啊，或者是什么跟中共政府的互动，都不能太只考虑，就把它想得很 naive 啊，就美国的这个美元霸权要被威胁这样。我们这样想就糟糕了，因为你就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它美元霸权不单单只是代表美元的使用度而已，它完全关乎到了美国整个国家，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在一个小螺丝钉上去做挑动。你要是说例如说科技，或者说你进 Google 贸易战，或者说盟友这种拉帮结派， 这是一个部分，他说南海主权这些，这些老实说都是小事情中的小事情，根本不损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你懂吗？就像我们在讲两岸问题一样，对中国来说是他的核心利益，但对美国来说不是啊。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说都还没有踩到痛点，但是一旦你今天要进入到美元霸权的这个讨论、这个挑战的时候，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简单，你很难再用一个很简单的观点就是啊，这只是针对美元做挑战，它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希望各位听了这一集之后呢，对于未来看待这些人民币啊、美元的事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这背后所隐患非常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个纠葛，那也对这个美元霸权这件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子。那你要喜欢美国或是讨厌美国，就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那你想要一定的程度上支持哪一边，也就是自己做决定。那我对于设计出这个制度的这个小罗斯福还是非常非常的钦佩。事实上这个 Lippmann 他所提出的这套假设在小罗斯福身上完完整整的实践了。那如果当时哈，我们这些这是王孟元说的啊，那我也同意啊，就是像马英九这些人啊，他们去美国嘛，去学习这些政治精英啊所带回来的美式民主啊，美国政治制度好啊，如果他理解的是 Lippmann 这样子的理论的话，我想今天台湾真的是会非常不同，但是很可惜就不是这样子啊，对啊。好，那这集是非常非常长啊，这也是我大黄猫的很认真的跟各位解释，但这个观念是真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多跟朋友分享关于美元霸权的事情。啊，今天谢谢各位的收听。